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9月18日礼拜三，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及时的市场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局几乎肯定会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宣布2020年以来的首次减息，但是降幅会有几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目前交易员似乎倾向于更大幅度的减息，即是半个百分点。官员对利率走向的预测好似点阵图，亦将引起公众的密切关注。盘前美国股指期货小幅走高，国债收益率小幅上升，美元指数小幅下跌，油价下跌，黄金微跌。前美国联邦储备局经济学家萨姆礼拜二表示，即使美国经济并未陷入衰退，但就业市场疲软可能会令美联储感到担心，足以在礼拜三减息50个基点。桥水创办人达利欧礼拜三表示，从美国整体经济形势看，美国联邦储备局这个礼拜或者会小幅减息。他表示，美国联邦储备局要将利率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令到债权人获得真正的回报，但不能够令利率太高，给债权人带来麻烦。有美国联邦储备局全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iraos 礼拜二出文章说，美国联邦储备局即将降息，但是首次降息的幅度不明朗。美国联邦储备局通常倾向于以一码的幅度行动，但是这次情况变得复杂。Timiraos 引用前达拉斯联总银行总裁卡普兰的观点提出，从风险管理来看，由于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仲未完全战胜通货膨胀，美国联邦储备局应该避免出现经济进一步疲弱，并且被迫进行更快或者更大幅度减息的情况，从而有可能重新引发通货膨胀危机。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礼拜二表示，无论美国联邦储备局减息25个或者是50个基点，这个措施都不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他认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因为他的下边还有实体经济。他再次表示，地缘政治问题包括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研究机构 Gerico Research 礼拜二在一份报告里面警告美股投资人，标普500指数可能即将陷入熊市。这个公司的分析研究了标普500指数和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显示市场正处于关键时刻。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太空技术供应商 Intuitive Machines 在宣布获得另一份 NASA 合约之后，股价在盘前骤升超过 45%。贝乃德携手微软将初期资本规模超过3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金用来建设资料中心和能源计划等基础设施，用来建设数据中心和能源项目，以符合人工智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礼拜二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文说，公司计划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出诉讼，指控他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过度干预的行为。消息人士礼拜二表示，摩根大通正同苹果洽谈可能从高盛手上接管苹果信用卡计划。受到这个消息的激励，摩根大通收红 0.63%。 以建造铁达尼号豪华巨轮出名的英国造船商哈兰德和约尔夫礼拜一宣布，公司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开始启动破产管理行政程式，非核心业务和母公司内部的裁员已经开始。9月17日，根据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正一度尝试通过实验性植入物帮助病人恢复视力。一款被称为盲视的实验性设备已经获得美国食物以及药物监督管理局的突破性设备认定。礼拜三，欧盟第二最高法院推翻了反垄断官员对搜索巨头 Google 处以16亿6千万美元罚款的判决。Google 因为限制部分网站展示竞争对手的广告而赢得胜利。 自由财经报道，美国政府礼拜三表示，在国会继续努力监管人工智能的时候，政府计划11月召开全球人工智能安全高峰会。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务卿布林肯将在11月20号到21号在三藩市主持国际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网络第一次会议，推动全球合作，促成人工智能的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发展。这个网络成员包括澳洲、加拿大、欧盟、法国、日本、肯亚、南韩、新加坡、英国和美国。雷蒙多表示，这次活动的目标是和我们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密切、深思熟虑的协调。我们希望人工智能的道路规则以安全保障和信任为基础。会议将包括来自各成员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或者是同等政府支持的科学办公室的技术专家，讨论优先工作领域，并且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的全球合作和知识共享。彭博新闻社礼拜三报道，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投资公司的创办人达利欧表示，他家族办公室的一小部分投资组合仍然投资中国，但他指出，在经济放缓加剧的情况之下，中国存在真正的问题。作为全球不止可数的金融巨头，达利欧对全球市场和投资管理有独到的见解，是全球基金投资的重要风向标。达利欧在礼拜三接受彭博新闻社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困难。他补充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四年内发生了变化，随着房地产和股市的下跌，很多中国人更愿意持有现金。达利欧指出，中国在部分由房地产行业带来的挑战里面需要进行重组，这个使到中国面临比1999年的日本更具有挑战性的局面。达利欧表示，投资者应该意识到所有国家都会经历起起落落。他说，你不应该在任何单一的国家投资太多的资金，以至于它成为你投资组合的主要部分。达利欧礼拜三在新加坡发表讲话，列出了影响全球经济的五大力量。第一个是债务、货币和经济周期。达利欧对如何管理美国的债务表达了他的担心。第二个是内部次序和混乱的问题。达利欧指的是大选前的美国政治。他说，由于巨大的财富和价值差距，左右两派之间存在着不可以调和的分歧，他们甚至对权力的有秩序过渡提出了质疑。达利欧将地缘政治列为他的第三个担心。他说，我认为可能会有一种对战争的恐惧，这种恐惧会阻止双方的毁灭，但他是没有次序的。达利欧跟着说，从历史上看，自然行为对人类和社会构成的威胁比战争更大。第五个是技术，技术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民众能够恰当地采用和投资它，达利欧进一步表示，谁赢得了技术战争，谁就赢得了军事战争。总体上来说，达利欧提出的结论是，出现的意外更多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华尔街日报报道，40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台湾商人率先到中国投资设厂，日本、美国和欧洲商人随后跟进，现在台湾商人再次带头，但是这次可能是带领全球企业撤出中国的潮流。华府智库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领导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去年年底接受调查的大约610家台湾企业里面，有超过57%正在考虑或者是考虑从中国迁出，有少数公司正在或者考虑从台湾迁出，理由是中国经商环境日益恶化，以及台海可能爆发战争的疑虑挥之不去。总体而言，跨国企业正在撤出中国。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外商对中国工厂、商店和其他硬资产的投资下跌 31.5%。 对于多年来一直是外资聚宝盘的中国来说，这个是一个惊人的变化。金斯德的研究指出，台湾企业可能是 矿坑里面的金丝雀，要探讨全球企业在面临业务迁出中国或者是维持现状的矛盾的时候，可能做出哪一种反应，台湾企业的选择或者会成为某种先兆。经济学人报道，由于中国国内经济低迷，房地产业严重受创，造成它钢铁制造商亦都受到打击。能源顾问公司伍德麦肯茨表示，八月份向政府提交的财务报告，中国250家钢厂里面只有1%达到盈利。热轧钢卷去年在中国国内价格下跌16%，而即使是价格暴跌，中国国内很多生产商仍不愿意减产，结果国内客户需求低迷，只好不断出口，令到外国竞争对手和政界人士都感到烦恼。上个月，日本新日铁呼吁政府要对中国入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因为截至6月份的季度，其净利润年减11%。欧洲钢铁龙头安塞诺米塔尔受到的打击更加为严重，同期下跌了73%。财务长表示，我们希望公平竞争，但我们知道同中国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数据提供商标普全球讲，到明年年底，中国新增钢铁产能将会多于关闭产能。FX168 财经报道，礼拜三，摩根大通在最近举行的研究网络研讨会指出，去美元化只有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才成为问题。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最大威胁是美国债务水平和财政赤字的不断膨胀，华盛顿官员可以加紧解决这些问题。摩登大通在报告中表示，鉴于美国公共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和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美元主导地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本身。近年来，去美元化的担心源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尽管掉头其他货币的多元化仍在继续，但是网络研讨会的结论是，去美元化的警告有些夸大其词。相反，美元仍然保持着其作为储备和国际融资工具的全球地位。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